我们今天信息经文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二节。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那我们一起来念这十二节经文。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请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走，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雅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亚人、利比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认识神圣的呼召与事工。
弟兄姐妹们，平安。一样哈，跟你旁边的人也问好哈，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我们今天啊，我们多睡了一个钟头啊，大家我看大家精神都会应该更比以前更饱满了啊，呀，我自己就觉得哇，多一个钟头好棒，是。呀，感谢主啊！我们又能够大家都一起回到啊殿中，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啊读到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哈，就是大概就是说，摩西逃出埃及之后呢，在旷野牧羊，然后一晃就是四十年了哈。那就有一天啊。他就如往常一般的啊，就到了何烈山去牧羊。那在牧羊的时候，那神就有异象，就向他显现，并且呼召他出来。就在那个时候，呼召他出来要啊，就是带领以色列民要离开埃及地，然后要到神要赐给以色列民的那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啊，也就是迦南地啊。牛奶与蜜之地，我想这一个月来大家可能看新闻报道都一直在讲啊，说那一块就是所谓圣经里面讲的牛奶与蜜之地啊。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哈，就是说它是在何烈山的地方哈。那何烈山那又称为西乃山哈，我们如果去看圣经的话，有时候就叫何烈山，有时候叫西乃山。那第一节他又讲到了何烈山哦，就是神的山啊，是神的山。他特别强调为什么是神的山呢？ 那因为啊，主要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山，就是摩西就在这里接到神的呼召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在这个呼召里头，就是要他把以色列民要从奴隶之地要解救出来啊，然后要从埃及地把他解救出来。好，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他们出了这个埃及之后，那又在这个山，然后神就颁布律法给以色列民啊，然后颁布的那个律法还有法版有没有，就在这个山啊，所以这里也会提到哦，这个是神的山啊，这个意思啊就在这里啊。好，那何烈山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何烈山它的地理位置哈，上次也有提过哈，其实这里就是埃及嘛哈，这里是西奈半岛，那何烈山就是在西奈，哎呦，在西奈半岛的这个南部的地方哈，就在这个地方啊，那这里是红海了哈，这里红海，所以你那边就看不到这里啊，就在这个角落啊，呀，那他去。看起来就大概像这个样子哈，就是它实际的景观，大概就是何烈山啊。好，那在第二节的地方，他有特别提到啊，耶和华的使者啊，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啊。耶和华的使者，那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在经文里头啊。有很多都提到说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们如果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可能你就必须要去看一下上下文啊，你就可以更加清楚明白啊。那我们如果从刚刚这个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从上下文来看，他讲过了之后，哎，第四节又讲到耶和华神啊，然后第五节又讲神说怎么样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其实这里讲到的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自己啊，就是神自己。那其实这种布局在其他的经文也常常出现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啊。好，那神在摩西的平凡的生活当中，然后给了他异象，然后要呼召他出来服事啊。那我们就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就来认识那个神的那个神圣的呼召以及事工啊。我们在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特别有一项啊，特别有一项祷告是这样子，鼓励弟兄姐妹出来服事啊。好，那这也是这个经文，我们走到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好，那我们就从三方面来学习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参与事工啊，因为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但是呢，神这么伟大的神愿意让我们能够与我们同工啊，让我们有服事的机会，所以我们刚存着感恩的心，然后也要存着敬畏谦卑的心来参与事工。那第三个，我们也要来认识这个事工啊，它是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在的哈。非常高超永恒的价值，那我们从经文里头我们就会一一的来发掘到，来学习到啊。好，凭着感恩的心啊，存着感恩的心参与事工。摩西花了40年的时间啊，在米甸的旷野做牧羊人，然后牧养叶特罗啊他的羊群，在这孤燥的这个40年当中呢，有神的美意啊。那期间他所经历的以及学习到的这个耐心，都是为着日后能被神使用，要来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一个关键的功课啊。那有一天他在何烈山一条已经走过熟悉的道路，那看到了荆棘着火了啊，荆棘有火在烧啊，然后却没有被烧毁啊，没有被烧掉啊，没有被烧成灰。那神就在这个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来显现啊。 荆棘啊，弟兄姐妹，荆棘是神当初因着人犯罪之后咒诅地土而产生的哈。我们如果从这个创世纪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哈，他神曾经说过，地要为你的缘故而受咒诅，那地要生出荆棘和棘藜来哈。所以这个我们很清楚，这个因为是人犯罪之后，然后神咒诅了地土，那所以说之后人就必须要汗流浃背才能够糊口啊，这是从这里来。那摩西看到的是荆棘和火焰同时，那通常荆棘容易被火烧毁哈，但是在这个时候荆棘跟火并存啊，并没有烧毁掉啊，那他就觉得很惊奇。那这个超自然的现象呢，才引起这个摩西的注意啊，他想要去看个清楚哈。神能够使用一个不起眼的荆棘，然后使它燃烧起来，然后成就了一个不烧毁的一个神迹。那这个时候呢，也正是神要启示给摩西的两个重要的意义在哈，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神要透过燃烧的荆棘，让摩西也能够清楚看得到一幅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图画。也就是说，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现在正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就是受埃及王的逼迫，但是虽然逼迫，但是不会被灭啊，不会被毁灭。这是第一个神要讲的。那同时呢，燃烧的荆棘啊，它也描绘出啊，在摩西身上的一个计划啊，也就是说，摩西就象征着一个比较柔弱的一个荆棘哈，因为犯罪过后的人啊，当然啊，就是这个不再像以前原创造的呢，所以，但是神却要赐下能力的这个烈火，并且要帮着神啊，要靠着神的帮助，摩西靠神的帮助，能够成就神的一切的托付啊，能够带领以色列民来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哈，所以至少有两个意义在哈。所以弟兄姐妹啊，也让我们想象一下，对摩西来讲啊，他当天没有怎么特别啊，他还是照惯例哈，就沿着一条他熟悉的道路，牧羊的道路，他可能已经走过好几百遍了啊。就像我们上班开495、66，已经好几百次了啊。那所做的就是稀疏平常的事，实事求是的日常工作啊。但是当神显现的时候，他只是在做他日常的工作，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就在这个平凡的生活当中哈，却蕴含着神给他的一个非凡的意义啊。神就是在那个平凡当中向他显现啊。弟兄姐妹，有没有有时候你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神也提醒你一些事情，是不是也在你心里面感动一些事情啊？神就是在那个平凡当中也会向你显现啊，就是圣灵也在我们心里当中让我们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平时平凡的生活所经历的一切大小的事啊，也都有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哈，所以大家要留意，不要轻忽掉了，或者这些事情会蕴含着神对我们特别的托付或呼召也不一定哦。这或者是神给我们有装备的机会，好叫我们日后能做更大的事啊。我也就是在这个495的路上，在267的路上跑来跑去，也跑了好几年。那也在办公室也在做事情。那同样的，我也是在一个平常的时间里面，神也透过圣灵，透过圣经的经文提醒我：嘿，你爱我吗？爱我的话，出来牧养我的羊群啊。那我也在那一刹那哈，在我稀疏平常的日子里面，那一刹那神的提醒也让我走上了这一条路啊。一样的弟兄姐妹， 平时的大小事也要注意留意啊，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啊。神向摩西显现后呢，他马上就给他一个神圣的呼召啊，他说要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而且摩西在那个时候就回答说，我是什么人，怎么有这个资格或能力来担任这个重要的事工啊。我想这也是常常我们会，人家如果有什么事工或有什么跟我们讲的时候，一定都会应该是别人才对，不是我哈。同样的，的确如此啊，就好像燃烧的荆棘的那个软弱的启示一样，但是神的恩典却愿意让摩西与神来同工啊。第八节特别讲到。他说神说他也会下来要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要到那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其实神给摩西的托付，同时也有给他很大的美好的应许，与他同在的应许。弟兄姐妹，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如果教会邀请人出来侍奉的时候，一般弟兄姐妹都会怎么回答？祷告看看啊，好，祷告 ，OK， 对，那可能也有就是说，哦，这个找别人哈，找别人。然后我曾经也在以前的教会也问到有一个弟兄，那弟兄就说他很有礼貌的说，我想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Yeah, 其实哈，我们能够出来侍奉哦，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你知道吗？我们知道神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能够为他做事，那个是何等大的荣耀哈！真的是何等大的荣耀，我们就来想这个。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出来侍工，真的是要感恩啊，凭着感恩的心啊。我以前也有讲过这个台湾成功岭的事了哈。那台湾成功岭就是以前哈，早期哈，你说读大学的话，你在读大学之前都要去受训哈，受训几个礼拜，差不多六七个礼拜，我忘了，大概六个礼拜或七个礼拜啊。那我的哥哥找我几年去了啊，然后他上了这个成功岭。受训的前一两天之后，糟糕，就不晓得是他那个时候想，不晓得是得罪了谁哈，就被盯上了哈，就说来出来，然后他就被抓出去了哈，抓出去之后，然后就被带到一个地方去哈，然后同样的在那个同时也有好几个人从其他的队里面也都被抓出去了，就那个中午也抄啊，才刚去嘛，那晚上也抄啊，就是抄到都快不行了啊，就是那他说算一算三十几个了，那抄一抄，然后两三天之后，那可能了啊，他想可能是比较乖的就送回去了啊。所以就只剩下差不多去掉一半，剩16个哈，然后又继续抄到后来又过了几天，剩下8个了，他还是没有被送回去啊，继续下去，然后又过了一两天，的前一天，他们才跟这8位讲说哈，你们这8位啊，小心喽。因为这一两天有一个大的那个长官要来，所以你们有一些事情要做他才知道可能有一些大事情。那他们被抓去抄的时候都是基本动作，立正敬礼，然后走路很有精神，就这样。好，到了隔天的早上，那个8个里面又去掉了4个又被拉走了只留下4个，那他是其中的一个被留下来了。 结果呢，就是那一天，就是陆军的总司令来了，然后他就代表全部受训的学生10000多个，去呈现一个学生那个效忠领袖的一个签名书啊。哇，他就留下来，到最后是这样子，哇，很有精神，送上去这样子。结果之后呢，电视台又访问，然后新闻记者又访问，然后又登在报纸上面。结果呢，这一件事情成为他一辈子常常记在心里那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虽然那个时候痛苦到快崩溃了哈，他说：“我能够跟这个全陆军的最高长官哈，他就觉得很光荣了哈。”那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侍奉的是一个宇宙创造宇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更有这个权柄啊！我们更加的比那个厉害太多了啊！比那个，所以我们应该要存着感恩的心来参与事工啊！好，跟旁边的人讲啊，存感恩的心参与事工，来提醒一下。乐意出来事工哈，要大家要乐意出来事工，啊，好。那当摩西看到燃烧的荆棘，而没有看到被，但是却没有被烧毁，他好奇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要看得清楚一点，但是神在那个时候说：“嘿，不要再往前走了，把你的鞋子脱下，因为这里是圣地。”哦，不要再往前了，把鞋脱下，这里是圣地。好，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圣这个字哈，是第一次哈。那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分别的意思。那请弟兄姐妹留意啊，摩西所站的位置，它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在西乃半岛南方的何烈山，它长得荆棘的野地哈。但是神说这里是圣地，之所以称为圣地，是因为这地是神分别出来的地方，神把它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即使是长满了荆棘的野地也是圣地，所以凡是被神分别出来和神连上关系的，在身份和地位上就是圣了。 OK， 和神没有关系的就是什么俗啊，圣跟俗的关系啊，这是地位上面。好，所以呢，如果献祭用的牛，它就是圣了，对不对？好，家里吃的牛是什么？俗，就是牛排嘛，哈、啊。吃的羊就是羊肉锅啊，啊，就没有圣了，就是俗了，哈、啊。好，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啊，这一本书叫做什么？刚刚唱的诗叫做什么？我们敬拜的这个殿叫做什么？这个人叫做什么？错，比圣人更宝贵的，我跟你们一样，就是圣徒，就是神分别出来了，成为他自己的儿女的。我是圣徒，你们都是哈、哦。我们是有宝贵的身份的啊，我们都是神所分别出来的。好，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客人到你家了之后，需要脱鞋的举手。OK， 大部分啊，对对，好，好，对，因为我跟师母有时候去探访嘛哈，探访有时候当然要脱鞋，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就好客气说不要脱，不要脱。啊、哦，那我们有时候也一直想脱，但是如果说那个弟兄姐妹如果说不脱，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哦。所以就是说呀，所以其实呢，神要摩西把鞋子脱下，脱下鞋子代表什么？代表其实有好几个很深层的意义啊，就在神面前的行为上是代表一个尊重跟敬畏啊。哦，然后呢，也象征的是人在那个伟大神面前的渺小，要存着谦卑的心啊、哦。至少说， 而且鞋子是接触世上的一些尘埃，所以脱下鞋子更是代表的洁净圣洁。所以不要把世上一些不良的做法、思维、价值观带进圣地嘛，哈。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不要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的生活或事工当中啊。所以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圣洁信实的神啊，他不喜悦他的圣工沾染了、沾污了世俗的污秽啊。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总而言之啊，脱下鞋子是一种象征的一个举动，所以用来表示在神面前人们需要保持谦卑、敬畏、尊重以及圣洁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和事工也要随时牢记脱去脚上鞋子的这个教导啊。在教会的事工，那就是要心存什么？心存敬畏谦卑的心，尽心尽力的参与事工，还有侍奉他啊。至少这个啊，脱去鞋子的教导。那有几点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就是说在敬畏神方面，我们是不是有这些情况发生呢？也就是说在神的家中服侍的时候，那个态度远不如上班时候的认真啊，这个可能我们要想。或是我们在带领查经，或者在自己在研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所花的功夫，无法跟我们平常在办公室为了写一份报告的那个所花的时间跟精力。那在谦卑方面，可能我们也思想到，是不是我们在做事情、处理事情或在开会的时候，会一直坚持己见，不甘心放下自己的意思啊，而来一同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啊，这个我们都可以来思想的。我们要存着敬畏谦卑的心来参与事工啊，这个很重要。摩西在旷野漂泊多年之后呢，他在生命记再一次的告诫以色列民，他说要尽心尽心侍奉他，而且要敬畏神，这就成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要让你得福。好，跟旁边的人提醒，要心存敬畏与谦卑。来，跟旁边人。好，耶和华神是一个垂听、关怀他子民需要的神啊，他满有慈悲怜悯，他看见以色列民他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这些困苦，他也听到他们被督工辖制鞭打所发出的哀叹声啊。那神说他要下来，他要下来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要领他们出埃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那与此同时呢，他又跟这个摩西讲了，说神要摩西也要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要带他们到迦南地去。所以弟兄姐妹，那到底是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还是摩西？神，阿们啊。其实我们从十二节就可以更加清楚明白，因为神说我就与你同在啊，征战的是我啊。所以主要是要让他知道神是与他同工，而且成就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是神，就像刚刚弟兄姐妹所提到的。所以摩西之后呢，他在旷野对以色列民他怎么讲呢？他跟以色列民讲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的这一天，因为神用他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的哈。其实是神在做工，神在征战啊，神只是让摩西成为他的同工啊，神并没有叫我们单独去完成，他会赐给我们智慧能力，他也会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胜任啊。虽然有时候 就好像这个神与摩西同在一样，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能力不足，然后就畏缩不前，然后应当仰望神，然后向他支取更大的能力，把自己献上，让神使用我们独特的恩赐以及才能。弟兄姐，我们每一位都有独特的恩赐在，我的跟你不一样，你的跟他不一样，但也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不同的恩赐合在一起，来让整个神的事工、神的教会能够饱满。神要把以色列民领出埃及地，带他们进入牛奶与蜜之地。奥古斯丁他说，他说过，他说那被称为牛奶与蜜的土地应该具有更伟大的象征意义才对，不只是说我们看到的，那要借着眼所能看到的这个标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 标记，其实神更要启示我们要进入那个眼不能看到的那个恩典跟天国才对，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更伟大的象征的意义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指责以色列人他藐视应许之地了，因为那片土地上的世俗的国度在我们眼里应该也是不值得一提的。你就看看我们最近的这些战乱就好了，就在那个地大家打得一塌糊涂，有没有？所以那个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城才是我们要的，我们爱的，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在走遍了各乡各城，然后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他在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他借着关怀别人，借着医治，借着怜悯他们，然后借着关怀与这些百姓连上关系，然后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事工，我们其实非常广，就是在我们教会的服事，各样服事之外然后也能够透过各样的服事，让人更加的能够来认识神，更加的与神亲近，然后更加的把这个天国的福音能够广传出去。那这个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神可以将我们这些平凡的我们能够参与他不平凡的事工。我们可能怀疑我们能力不太够，但是有了神的同在跟引导，我们就可以克服环境的困难，完成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神的事工是有永恒的价值的。1921年有一对宣教士夫妻他叫福大卫跟斯维亚，这对宣教的夫妇，他们是从瑞典到了非洲的一个中心地带，就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刚果的这个国家那他们带着柔软的心，宣教的心，然后到了那个地方，那么就非常积极的要参与这个，马上去行动他们马上要把这个福音带到偏远的地区。那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恩多利亚这个村落。那到了这个恩多利亚的村落的时候呢，他们被这个酋长拒绝了酋长就怕说他们进来会侵犯了他们当地的神明所以拒绝他们所以他们只好就在这个城外的半里左右在山坡上就建筑了一个小的泥土屋住了那他们就是唯一可以接触到的那个村里唯一可以接触到就一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唯一被这个酋长允许每两个礼拜可以卖他们的鸡跟鸡蛋给这一对夫妇，就这么样啊。好，那后来呢，这个啊，这个 Sevilla 这个斯维亚啊，他就啊怀孕了，他生就在生产的之后呢，他又染上了疟疾，然后就在身体都已经快崩坏的情况下，在十七天后啊，在十七天后他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小孩子就移交给一位美国的宣教士啊，就移交给一个美国的宣教士，然后后来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带回到美国了。那后来这个小女孩啊，就名字就啊被改成叫艾居，她本来叫安娜，后来改成艾居。好，她一天一天长大，后来到她成年的时候，她就在明尼苏达啊的一个神学院就读，那个叫做中北啊圣经学院。事情来了，有一天，一份瑞典的宗教刊物就出现在他的信箱里头。那在这个信箱里头呢，他看不懂，但是呢，他唯一看得懂的就是有一个十字架啊、哦，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那白色的十字架上面写到他熟悉的名字，就是 Sevilla， 好像是他妈妈生母的名字啊。他就好高兴，拿着这个杂志，因为是瑞典文嘛，他拿着杂志就跑到学校去。他知道有一个老师，他会懂得法语瑞典文的哈，就请他看一看，看能不能帮他翻译一下。好，结果这个文章上他就念给那个老师，就念给他听了。他说很久很久以前啊，有几个宣教士到了恩多利亚，那有一个白人的婴孩在这里出生，出生后年轻的妈妈就死去了，好像是他哈。那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有一个小男孩曾经被这个妈妈带领信耶稣了，而这个白人在离开了之后，那个村子里的那个小男孩卖给他鸡肉鸡蛋那个小孩慢慢长大了。那当他长大之后，他终于说服了酋长，他说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盖一个学校，然后后来允许了，然后他就利用这个学校就把福音传给了小孩子，小孩子就把福音传给他父母亲，那到最后连酋长都信耶稣了啊。结果整个村子就600个基督徒全部都信了。那这都是因为Sevilla 的牺牲，还有他先生夫大卫的牺牲。几年之后啊， Sevilla 还有他的先生，他参加了一个英国伦敦的一个高阶层的福音研讨会。在那个研讨会当中呢，就有一个从萨伊共和国，也就是以前刚果啊的一个人啊，他就在那里提报告。那这个人是该国的国家教会的一个总监督，他代表的11万接受洗礼的基督徒，他滔滔不绝的述说的福音在他国内怎么传播的。之后这个艾基哈，这个小女孩已经长大了了哈，就去问他说，哎，你认不认识一个女士叫做 Sevilla？ 这个小男孩就盯着他看哈，他说 Sevilla 是领我信主的那一位。然后他说，我们现在有11万个基督徒都是因着 Sevilla 的牺牲，就是你妈妈。所以他就要这个 Angie 说，你能不能来我们村子里面来拜访一下，大家都非常非常爱戴你妈妈。后来他们真的成型了，他们真的去看了，也看到坟墓，看到他以前的生活。那最后当然戏剧性的一幕，牧师带着艾基 到他妈妈的坟前，埃及跪在坟前祷告，他感谢神，赞美神。弟兄姐妹，事工是有永恒价值的。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边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用这一段经文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弟兄姐妹。主，你那神圣的呼召，神圣的事工，主，我们这微小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来参与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主，我们更要存着敬畏谦卑的心来参与你给我们的事工。主，我们也更加的认识到，主，你给我们的事工是有那永恒价值，那是不朽坏的一个价值，不朽坏的事工。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求主继续的激励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都乐意，我们的愿意出来参加服事，主，好让你的国度，你的旨意，主，能够更加的扩充，你的福音能够更加的广传。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